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在看大卫生平里一定不会错过，而且也是很出名的一段记叙。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甚至也被誉为是人类文学叙述的著作里头非常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就算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代或者是文化的背景下，到现在都还能引发读者或者是我们听故事的人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想象。只是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这是在说一个胜算极小却能得胜的故事，也就是它好像可以体现弱者得胜的这个概念，用它来激励人心，做一个励志故事其实是蛮好的。但若只是这样的理解还有应用，可能都是轻看了这个圣经故事。它之所以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必定有其上帝的作为或者是要传达的神学意义在里头。关键不是在人，而是在神，透过神使用大卫让人看见神的大能，以及人如何专心依靠神所产生的结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一章的叙述里头，我们都知道是大卫跟歌利亚打仗，那么除了大卫以外，谁会是主角呢？是歌利亚吗？或许最简单还有最表面的答案就是歌利亚，但严格说起来，歌利亚的戏份不够多。在17章这么长的经文里头，真正关于打仗的是在后面的几节，所以他的中心思想不会只是只有打仗这么简单。而且在原文里头提到歌利亚的名字也只有两次，大部分的时候更多的是使用那非利士人，所以你会一直听到那非利士人的这个用法。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主角是上帝，但如果我们不把神算在里面，地上的人除了大卫还会有谁？你有想到谁吗？事实上还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提到的次数比歌利亚还多很多，这个人就是扫罗。经文早在13章的一开始就一路在呈现大卫为什么能够取代扫罗成为王，那扫罗又为何会失去君王的位置？不是大卫有什么好处，而是神为什么要拣选他，神怎样使用他，训练他，他最后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而这个人和扫罗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交接点就是在处理大卫还有扫罗的问题，在16章里头出现了关键，进到17章更是推进了大卫跟扫罗这两个人的对比。在16章的13节经文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接着16章的14节他就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经文很明显的说出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的身上，并离弃了扫罗。大卫和扫罗在面对歌利亚的挑衅的时候，两个人的行动一把它对比起来，就明确反映了被神的灵掌管还有那没被神的灵掌管的区别。首先我们先来看歌利亚跟扫罗。17章的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个战场的地理位置，非利士军队他们再一次逼近以色列，这一次他们进到以色列犹大的境内，于是扫罗呢他就集结了军队防守以色列中心那个高地的入口，所以两军就隔着一个大的山谷互相安营。非利士呢这一次进攻的策略很特别也非常的有趣，他进攻的策略竟然是定钩机。大家知道他有个定钩机是什么意思吗？单挑，对，就是单挑，而且他是一对一对战的意思。 没想到那个时候两军交战，也就出现这种一对一对决定了，然后整个军队还有民族这个胜负的策略，谁输了整个民族就称臣做对方的奴隶。这个时候腓力士人中出现了一个巨人叫做歌利亚，经文就用了四节来介绍歌利亚的高大威猛。究竟歌利亚的身高是多少呢？和合本说是六肘零一虎口，这个我每次记到现在每次还是忘记到底要怎么换算。有一本说是三米高，那三米高大约是九英尺，九英尺呢大约是274公分。这样的身高其实很难想象，而且也会觉得哦，高得有点夸张。学者们也其实也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圣经最早是从希伯来语的抄本一路翻译过来的，但后来考古有挖掘到更早的一些资料，因此有了更早的抄本，更古老的抄本。根据这更古老的抄本上面的记载，故事是几乎都是一样的，但在歌利亚的身高里头，它记载的是它大约是两米高，那就是六尺九寸，大概是206公分。经过考究，其实蛮多的学者也认同这个身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数字对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其实又比较有帮助。因为我们可能见过206公分的人。如果你喜欢看美国的 NBA, 或是以前你有看 Michael Jordan 打球的， Michael Jordan 是6尺6寸，大约是198公分。现在可能比较多你可以看 Kevin Durant 或者是 LeBron James, 他们都是6尺9寸，也是206公分。所以如果想知道歌利亚有多高，打开 NBA 看他们也可以知道大概是多高。歌利亚不止高还壮，你看他身上那些很重的铠甲、头盔、兵器，要说他是巨人其实是不为过的。那么能够和巨人歌利亚对阵的，以色列人当中最容易推派出去的会是谁？大家觉得能够推派出去的应该是谁呢？我们知道大卫其实不是高壮型的那种，在16章大概知道他的身高不是那种很高，因为前面看到哥哥都长得比他高，他是最小最年轻的那一个。那扫罗呢？第9章的记载，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或许当时比别人高过一个头，他可能没有来到69寸的206公分高，但是其实也已经很高了。大家还记得扫罗被拣选出来是要做什么的？17章8节，我们来看看歌利亚他说什么。歌利亚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腓力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扫罗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时候出现过？就是最早要拣选扫罗的时候，在第8章，神早早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人，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想要立一个王。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自以为意，为自己选一个王出来代替耶和华，你们要拣选一个王，你们必定会成为王的奴隶。所以当歌利亚这样在大声嚷嚷的时候，他其实明白一个王要做什么。王是一个国家的首领，是主人，这些以色列人都是扫罗的仆人。然后歌利亚又继续说，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出来，使他下到我这里来。意思就是，你们从这些人，你可以从这些人当中找一个来跟我单挑。但这句话在以色列人的耳朵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的讽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人，这一个人，老早就应该是选好的了。以色列人最初和撒母耳、和神要求一个王，到底要做什么？八章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以色列百姓们是说什么的？他们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当年撒母耳听到以色列的要求的时候，他心里其实非常的忧虑，也非常的不悦，因为耶和华一直是以色列人的元帅啊，带领他们征战得胜，而以色列人却坚持要找一个人来为他们征战。扫罗不就是那个应当要站出去跟哥利亚征战的那一个吗？哥利亚出来叫嚣骂阵，他用轻蔑的嘲弄来威胁而且挑衅以色列的军队，事实上就是藐视以色列人军队的耶和华神。他不是只有站在那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十六节说，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面对如此不堪羞辱的谩骂四十天，扫罗还有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站出来，因为他们都惊惶极其害怕，似乎没有一个人在乎耶和华的名被藐视，更不堪的说法是好像没有一个人想起耶和华神。曾经经历神带领数次征战得胜的扫罗，他没有寻求依靠神，神的灵就没有与他同在。我们再来看大卫跟扫罗。大卫来到军营的原因是什么？他来到军营的原因是因为他三个哥哥更正跟随以色列的军队在出战。他的父亲耶西吩咐大卫拿一些供给品去给他的哥哥们，然后再回来报告他们的情况。在17章的25节往后开始，他是一连串的对话，先是围绕大卫和他哥哥们还有士兵的对话，然后是大卫跟扫罗的对话，最后是大卫跟哥利亚的对话。在第一轮的对话里头，迎宾的军营当中的士兵就告诉大卫说，只要谁杀了哥利亚，扫罗就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且免去他家的赋税。扫罗的这个策略显示出他其实已经卸去一个做真正的圣约君王所有的伪装，他没有激励他们要信靠的是耶和华的名，而是利用他们对威望还有财富的渴望，想要来调动士气，想要来让士气可以激昂。事实上，扫罗已经把耶和华之名的战争变成了利己或者是利益的战争。那如果这样，大卫打赢了哥利亚，至少会有两个好处，会有两个利益。一个是他不用当差，他不用纳税；第二个是他可以娶王的女儿做妻子。但大卫真的有获得这些好处吗？有得到这些利益吗？在整个十七章的最后面，战争都打完了，扫罗问了一句话说，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指的是那个大卫，他是谁的儿子？可能会以为这是扫罗好像要知道他的父家之是谁，可以免税，但经文并没有特别去提到关于免税或者是奖金的事，反而在18章扫罗提出了一个要求，扫罗要让大卫留下来，之后大卫就成了扫罗的仆人。他得到的大奖应该是他可以不用当差，但是接下来他要做王的仆人，短时间回不了家。第一个大奖没有了， 那么第二个大奖他拿到了吗？从后面的经文里头我们也可以知道，扫罗说他要把他的大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再多个一个条件是，大卫你要为扫罗去打仗。扫罗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扫罗心里真的想的是，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看起来这是一个布局，扫罗好像比较希望大卫赶快死掉，他也没有想要把女儿嫁给他的意思，至少这个大女儿是，后来也让这个大女儿嫁给了别人。事实上，大卫一个好处也没有拿到。本来他是做个牧羊的，打仗之后他没有得到奖赏，甚至我们也知道他开始了他往后十多年逃难的生活。他得罪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国家的王扫罗。大卫生命的低潮反而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看起来好像大卫是站在高峰，扫罗杀死千千，而大卫是杀死万万，就在他最有成就的时候是他磨练的开始。经历患难是要经历神的灵的同在，使大卫最终可以成为王的准备。倘若神使你我的生命旅程当中有低潮，当下我们可能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但可以肯定的是，神都在，他与你同在，也与你同吃苦。他希望的是你能够更多的依靠他，更多的寻求他。当神的灵与大卫同在的时候，他就会敏锐于神的灵。当他听见哥利亚的侮辱的话语，以色列人的反应是害怕，是逃跑，但是大卫的反应是，怎么能够如此轻蔑对着永生神的军队谩骂呢？怎么没有人去除掉这个耻辱呢？大卫的反应也让扫罗听到了，扫罗听到了大卫的反应，他把大卫叫去。这时候大卫就跟扫罗说，不需要惧怕那个非利士人，我可以去和他战斗。但扫罗觉得大卫的提议很荒谬，扫罗没有因着有一个人出来，他有胆量，然后他有那个信心跟勇气去面对哥利亚的挑战而感到欢喜。他是试图说服大卫不要用这种夸张的方式展现信心。大卫告诉扫罗说，他如何从狮子还有熊的口中救出了一只羊，然后他把狮子跟熊给打死，而这个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叫骂，必定也会像狮子还有熊的下场一样。如果我们单看经文的话，会不会觉得大卫的这番表达会让你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吗？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饱尝人生的经历，难免会觉得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有一点不知道现实当中的险恶是什么。但是经文邀请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信心的领域，有信心的人大概不会忽略现实，他晓得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在乎的是一个尽管事实是如此，也就是说尽管现实挑战太大，尽管现实是一万个不可能，尽管现实不理想，但是信心的眼光是什么？信心的眼光不是在于自己，而是在于信心的对象。对大卫而言，他其实不是骄傲而出狂语，而非狂妄，而是他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一位主动救他脱离狮子还有熊爪的上帝。大卫对神有的信心是扫罗已经失去的了。 大卫的这番话，想必扫罗也受了一些感染，仿佛不是出于自己说的，扫罗竟然回应了大卫说，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也让我们其实想到早些大卫弹琴，他替扫罗解忧，使他可以平静，恶魔的搅扰就离开扫罗。在这里仿佛大卫那个被神得着的灵，那一刻也临到扫罗身上，也安抚也平静了扫罗。或许我们希望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扮演的是大卫的角色，我们想要把平安，然后把信心的灵也可以分享给别人，这是圣灵透过我们这个器皿去留给到他人身上的。但我们这个器皿是肉身，一样有时候会被罪给牵引，被罪给影响，一样会受到使徒保罗说的那个肉体跟情欲的影响。但神的灵，神的灵同在，会帮助我们这肉身一样能够显出上帝的恩典来。当然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就像是扫罗，像是被弃的，活在低谷当中的，心里头可能有非常多的烦躁是挥之不去，感觉像是整个人被黑暗给吞没。即使是这样子的光景，盼望依然还是来自这恩典还有能力的圣灵，神的灵同在。按某个角度或某一个程度来说，我们的人生可能更常像是扫罗，因为我们不常有信心，常常是侥幸的。很多时候我们负面消极的不可能的这样子的想法，可能多于或大于那正面乐观的可能的想法。还是要回到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死里复活，他是创始成终，他是我们的盼望还有信心的源头。经文接着是大卫跟歌利亚的对决，在大卫跟歌利亚的战斗的对话里头，有一句非常强而有力的话，说的是大卫对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还有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各位，这是两种不同打仗的思维，一个是看谁家的武器精良，另一种是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经文的里头记载了一个片段，是扫罗他要把自己的盔甲，把自己的武器给扫罗，给大卫穿上，但大卫他没有接受，因为穿了好像不会走路。我们会觉得大卫不肯穿是他太累赘，因为他穿不习惯，这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同时也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大卫打仗的方式不是靠刀枪，不是靠盾牌，不是靠装备的，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也不在乎人多人少，也不在乎你的武器是否精良。这是大卫跟扫罗的不同，他们依靠的大不相同。大卫跟歌利亚说的那些话，不是出于他年轻气盛，也不是出于他的盲目自信，而是因为他极深的信靠耶和华。这位耶和华是那非利士人嘲笑的那一位。所以扫罗跟大卫这两位受膏者对以色列所面临的处境，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回应。扫罗，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他只看到这位非利士巨人的可怕。而大卫，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能看见耶和华的能力， 也能救他脱离这巨人的手。其实神的灵离开扫罗不是没有原因的。扫罗起初确实有神同在的作为，神带领他，他倚靠神，打了非常多的胜仗。然而他的心还有他的行为逐渐偏离了神，转向了向自己，越往自己靠近。在他偏行己路的时候，却又没有回转寻求神，他没有再去谦卑顺服于神。扫罗不是没有机会，他有很多的机会，只是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回转。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大的提醒。罪为什么是毒钩？因为罪会把我们带离神真理的路。世界上的名利欲望有时候会让我们舍不得放手，我们可能会想要再多抓一点。世间里头的人情冷暖也会让我们以为，哦，我们好像看透一切，把自己顾好就行了。当罪把我们勾得死死的时候，你就会忘了抬头仰望神，低头看到的是自己。远离神是很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因为有罪的人救不了自己，唯有无罪的人，无罪的神可以代替我们，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中救拔上来，可以真实的活出神造我们本来的样子。救主，救主，这个不是口号，耶稣基督是救我们不再远离神，在每一天要经历神的灵同在的恩典。神的灵同在的大卫对上帝的荣耀非常的在意，在经文里头也体现得非常的清楚。大卫回答哥利亚的话，刚刚那句话，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像这样捍卫神荣耀的这种表达，在17章这里已经是第三次的出现了。第一次出现是26节，他人大卫来到军营的时候，他听到哥利亚在那边叫骂，他就向旁边的人询问，这个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这第一次。第二次出现他和扫罗的对话里头，在36节，他会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非常在意上帝的荣耀。当大卫最后在宣告耶和华必将哥利亚交在他手中，单挑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大卫用机弦甩石，一个最基本的武器，最简单的武器，他胜了哥利亚。大卫的手中是没有刀的，所以他跑去拔出哥利亚身上的刀，砍下了他的头。对大卫来说，这场战争所关系到的，跟他自己的身体，跟他的体力，跟他的武器，跟他的能力，这些都只是表象。他觉得与哥利亚的战争就是耶和华的征战。他不仅希望普天下的人，所有的人都要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位神，耶和华神，而且也希望以色列人自己可以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证明以色列的神存在并有能力，显明以色列的神胜过哥利亚的神，胜过非利士的神明。这个对于作为圣约，神圣约的百姓的身份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卫对哥利亚最后说的话的总结是，征战的胜败都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大卫得胜的意义已经超越他个人的成就感， 大卫心系的是耶和华的荣耀，这显然是他决定要迎战歌利亚那背后很强大的动力。他坚定的相信神会与他同在，神怎么救他脱离狮子还有熊爪，也必照样救他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那么领受耶稣基督救恩，有圣灵内住，有圣灵同在的我们，是否也像大卫一样在乎耶和华神的荣耀呢？这个不是说我们需要去打仗，或者是我们跑去跟外邦人唇枪舌战，或者是要做什么大事来证明。基督教的小要里第一问问的是，人生来的目的是什么？人生来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荣耀神，与神为乐。人生来的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所谓的荣耀神，其实更是在生活当中，更是在日常的里头的。以弗所书说，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言行举止上让人看见主耶稣的样式，让人看见觉得你信的这个神很不一样，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对各样事情的看法呈现出来的很不相同，这是荣耀神。原来荣耀神都是在一些细节里头，在一些生活的小小的事的当中，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在教会的里头会有一些定期的营会，也会有一些特会，然后会有一些不固定的活动，像是婚礼、丧礼，不只是会前需要很多的预备，其实会后肯定少不了有很多的收拾整理。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办完儿童营，老师们最后把教室里面的设备啊、教具啊都收拾整理完毕，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我在巡视有没有遗漏之处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位年轻的社青同工还没有走，他就默默的呢在公用区把那些椅子给排好，他把那个抱枕给他归位，然后把小孩忘记带走的水壶捡一捡，最后我就看他那个疲累的身躯在地上把垃圾捡起来。我就想说，这年头还有如此顾前顾后看头看尾的年轻人实在是很难得。但是我脑中的另外一个想法是，他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多走了一里路，在他默默这些小小的行为里头，就好像看见主耶稣的样式，那个是荣耀神的。非常感恩的是，这样荣耀神的身影，这样的样式，在我们教会里头是越来越多。我们也需要敏锐于圣灵的提醒，神的灵同在，我们是会被提醒的。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顾念身旁的人。荣耀神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往前跑，而是与我们周遭的人一同去经历上帝的带领还有工作。就像过去有些事情其实我自己做也很快，或者是我自己做也很有效率，但是后来圣灵他提醒了我，我做完了，那旁边的人呢？我完成了一件事情，但对自己或者是身旁的人的生命可能没有太多的建造，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开始要学习的是聆听，与人沟通，要同工。有些时候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难处，会成为一些阻碍，那就祷告、对话、陪伴，也等候。不是只有我可以荣耀神， 我可以和旁边的人，我们是可以一起荣耀神的。当我们顾念身旁的人的时候，也会带出荣耀神的行为。大卫跟歌利亚的这一个战，大概不是只是一个以卵击石的这个励志故事而已，可能也不单单只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现实人生里头会出现的那一个一个的个别战役。我们会碰到像面对考试，我们会遇到工作的面试，我们在职场面对客户，面对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在家庭里头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在这些情况当中是否靠主得胜？我们是否凭着祷告，秉持着信心面对这些挑战去做出祷告，去倚靠神？这个战争要告诉我们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一个一个我们自己要面对的这些问题，更多的提醒是关于整个人生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整个人生。我们的人生总有时候是扫罗，但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卫，或更准确的说，是要像大卫一样，有神的灵同在，相信神，倚靠神，就能够顺服神，以至于我们活出来的属灵的生命能够荣耀神，以神为乐。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有神的灵同在吗？我们的生命荣耀神吗？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从神来的能力，在人的面前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守约是慈爱的主，求你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还有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是领受救恩的，我们有神的灵同在，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行同工同心。求你叫我们能够敏锐于圣灵的提醒，在各样的事上行事为人，叫我们可以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能够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叫我们因着灵，圣灵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在罪里头常常的提醒，要回转向你。无论在大事或者是小事上，我们都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